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及相关话题，下面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那特朗普将于明年的1月20号正式执政，目前的这个交接的阶段一般是有什么样的固定的环节，进展怎么样？
川普胜选之后呢，他距离正式接任还有一段时间，因为相关的程序还有待完成。因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它不是选民投票直接选举，而是间接的由各个州的选举人团来完成总统选举的正式程序。今年的12月17号各个州的选举人团，就是当选的代表本州的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们会在各个州的议会大厦投票，把普选票转化成为候选人选举人票，这样来选出本州选举人团支持的总统和副总统。在这次会议上呢，各州的选举人团成员呢会根据该州的总统选举结果投票。那惯例是呢，在这个州赢得多数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将获得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然后明年1月6号由时任副总统主持参众两院的全体院会，也就是所有的选举人团的成员在国会山庄按照州名的顺序依次唱读各个州的选举人团票数，这样来正式的认证新总统的当选人，最后宣布新总统正式当选。那么明年1月20号川普将正式就任。那从现在起到明年 Trump 的就职典礼之前呢， Trump 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新内阁的成员，以便呢从现任总统拜登手中接管行政权力。202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总统过渡改进法，这个法律规定呢，无论候选人其中一方是不是承认败选，原任和新任总统的交接过程在选后五天内开始。所以现在拜登政府已经开始为川普总统提供总统职务所需要阅读的每日情报汇编，以便川普早日并且及时的进入国家的决策状态。那与此同时呢，按照总统过渡改进法，原任总统的政府呢要为后任总统提供后任期间所需要的相关行政经费和后勤服务。那总统的过渡呢，大概是需要任命4000个左右的政治任命的职位，这通常呢是先从任命白宫的幕僚还有内阁的各个相关关键部门的首长开始。美国的后任总统已经开始审查并且确定高层行政人员的人选，那其中呢白宫的幕僚川普自己可以决定，那内阁的首长需要经过参议院批准。目前呢川普的过渡团队已经为这位当选的总统制作了大量的候选人的资料向川普来演示，这些资料呢包括内阁职位潜在人选的头像、履历和审查结论，还包括关于每个候选人在过往电视采访中的表现，这样来评估说候选人过往电视采访中的表现呢是为了确定某个候选人是否将来能够在电视采访中代表政府与记者们清晰的沟通。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特朗普呢在进行一系列的任命，那有观点就认为特朗普的这次任命是用人为忠，你如何评价呢？
那从这些挑选内阁成员的程序来看的话，川普这一次就任前的政治任命啊，跟2016年他当选时有很大的差别。2016年的时候川普是通过共和党来借壳上市的，他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所以很多政治任命呢川普会听从共和党各派势力给他的用人建议。那事后证明呢，一些川普第一次内阁的成员后来与川普之间出现了很多摩擦，比方讲当时的司法部长他就做了很多川普不愿意或者说违反川普意愿的事情，包括拆川普台的事儿，而川普却无可奈何。那这一次共和党已经在选举过程中淘汰了不少共和党内过去和民主党之间相互利用的政治人物，美国有一个词儿叫做 willow， 就杨柳摆来摆去。那么相对而言，这一次川普阻隔的时候，共和党围绕着川普所形成的凝聚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样就出现了某些媒体所说的作为川普任命用人为忠。那确实这次川普任命内阁主要首长的时候，不再像上次那样依靠共和党的推荐，而是由川普的过渡团队来主动的挑选适当的人选，那特别是注意挑选那些理念上能够贯彻川普竞选的时候对选民承诺的那些政见主张的人。 所以呢，原来创不上一届内阁的时候，那些生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基本上就不在挑选之列。那也不是所有被挑选的人从来都是忠个人忠于 Trump， 包括副总统万斯在内，其中有几位之前都批评过 Trump 的，但是他们现在都愿意成为 Trump 的得力助手。到目前为止呢， Trump 已经任命了帮助他竞选的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Susie Wiles， 他是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就是所谓的白宫幕僚长。11月12号 Trump 的过渡团队又宣布选择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 Mike Waltz 担任下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那 Waltz 是被视为美国国会对华强硬最强硬的鹰派代表之一。Trump 在推特账户上已经发文表示说，他不会邀请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前驻联合国大使 Haley 进入内阁。Trump 现在提名的国防部长候选人是 Peter Hegseth。Hegseth 认为呢，中国正在建设一支目的在于击败美国的军队。中国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亚洲，而且对全球统治有着全方位长期的图谋。同时 Trump 的过渡团队还提名了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Mark Rubio 担任美国国务卿一职，他也是对华鹰派中的鹰派，他是把中国的经济崛起描述为美国真正的威胁，主张极力加以遏制。
陈博士，我们看到报道里面是说，其中的一些任命还需要等待参议院的确认，那这个程序它大概又是怎么样的？
参议院不能够提出人选，但是参议院可以拒绝人选。就是说，如果参议院的100位参议员60票以上拒绝某位内阁人选的任命，那么他的任命就通过不了。那么美国目前呢，共和党在参议院的人数是50几票，达不到60票的。但是呢，参议院的议长呢，也就是下一任的议长已经明确的说明说，为了帮助 Trump 顺利的通过他的内阁提名，他可以采用另外一道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参议院休会。就是在参议院休会的情况下，内阁的成员的任命就不再需要参议院批准了，就可以直接完成。对，这是一个制度上可以使用的方法。目前为止会不会用不一定，要看最后参议院开会所结果怎么样。
陈博士，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在美国国内非常受关注的问题，就是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包括他非常强硬的移民政策。那目前对于实施他移民政策的人选的任命方面，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目前美国国内各方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
Trump 的竞选承诺确实包括强硬的移民政策。那这个呢，不只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而是美国大多数选民对拜登政府开放边境、接纳上千万非法移民的做法都非常不满。川普政府呢会展示决心，设法制止非法移民潮。川普已经任命了一个任命过的负责相关事务的一位官员，他
托马斯霍曼。
对，那么将来呢，他会采取严厉的措施。美国多数民众会乐见这样的措施。
他好像也被称为是移民政策沙皇。媒体是报道说，他现在是作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沙皇强势回归。特朗普的这个大规模驱逐计划可能是会花费很多。我看到 BBC 的报道是，批评者警告称，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计划可能耗资超过3000亿美元。但是呢，特朗普在接受 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说，这个成本不是问题。
川普现在正在准备让 Elon Musk 执行一项任务，就是砍掉联邦政府的冗员和一些没有效率和莫名其妙的机构，来省下预算，据说能省一笔钱。也许他讲的没有问题是指的这个部分，花相当的成本是替民主党付烂债。我说民主党政府留下一个非法移民烂摊子，指的就是说，为了清理这个烂摊子，川普政府会不得不花很多冤枉钱，但这个冤枉钱不花是会产生更大的麻烦。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